在亲子教育的这个环节呢，苏琴非常的感恩，因为我们能够邀请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医学博士，还有婚姻家庭治疗的博士学位的黄医生，黄大颖医生在我们当中。黄医生你好吗？
大家好。
另外呢，在我们旁边的还有两位辅导的老师，一位是陈老师，还有一位是赵老师。陈老师、赵老师你们好。
大家好。
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教育儿女的父母亲呢有不同的类型，讲了四种类型，可不可以请黄医生呢再一次的就是强调一下这四种类型父母亲的他们的优点跟缺点。
所以我们看有些父母他们对孩子要求很高，但是同时他们也给他们很多的支持，所以这种类型我们叫恩惠型的父母。这些父母啊，他们的孩子健康成长的机会是最高的。
是恩惠型，
恩惠型，
就是恩典的恩，是不是？
威严
的威，恩惠型。
恩惠型。
他们对孩子的要求也高，但是他们也肯付出，肯支持，所以这样的孩子是最健康的。
另外一个就是要求低，但是给孩子很多的支持，所以这是我们叫纵容型。
纵容孩子，要求低，但是给他们支持。
所以他要什么就给他。另外有些父母他们要求很高，但是同时缺乏给孩子那个支持，所以这是我们叫威严型的父母。
很有威严。那其实我们中国人的父母，传统的父母
都是
威严，要求很高，但是知识少。
最后的类型就是对孩子没有什么要求，但是也是缺乏那个支持，这是我们叫做那个
疏忽型
的父母。所以这些孩子是最不健康的，无论你看他们的自尊、他们情绪的问题、社交的问题、行为的问题、学业的问题，都是最多问题的。
所以就是说疏忽型的这个父母，在这样的父母之下成长的儿女呢是最不健康的，因为父母亲根本都不关心他们嘛。所以这四种类型的父母里面，我们其实应该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要做恩威型的父母，就是对他有要求你也给他支持。
对，
所以在美国有许多的研究看了这些不同类型的家长对孩子的影响。所以我们看了讲到孩子网瘾的问题哈，所以如果家长是恩威型的时候，孩子网瘾的机会是最低的。
是做了一个统计，就是说孩子上网的问题现在其实很多父母亲都是很烦恼，但是恩威型的父母的孩子比较少这个迷上网
瘾的问题。同时这些家长他们的儿子、他们的儿女、他们情绪病的机会也是最低的。孩子的自尊心也是最健康的，
是
那个亲子间的亲密程度也是最高的。
是的。那如果我们的孩子他真的是沉迷在网上的时候，上一次黄医生你也说一定要找出他背后的原因来。
所以我希望这家长可以学习怎么样做一个恩威型的家长，好像我们天父一样。天父就是这样，他对我们很多很多的要求，但是同样他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支持。他爱我们，他接纳我们，他给我们力量。所以天父就是恩威型家长的最好的榜样。
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呢都能够朝着恩惠型的这个方向努力，让我们的孩子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问题，但是不是说有很大的问题，而且我们给他们最多的支持，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啊，这些研究是最多的，有至少几千个这样的研究都是啊发现啊 N 类型的家长是最好的，他们孩子的成长是最健康的。这些研究无论是北美啊、亚洲啊、欧洲、中国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都是一样的，
就是恩惠型的父母亲的孩子
最好，
是最好、最好。
我想啊，我们中国人呢，很多都是比较是传统的那一种，就是威严，
对，
很多
非常威严，
很多要求多多，但是呢，支持很低很少啊，
支持少，要求多，
对。另外呢，就是没有要求，什么都给他哪一种的纵容型的哪一种的父母，
尤其是现在是一胎政策的时候，
对，
就是什么都给孩子，
对。还有我们上一次也讲到，父母要外出打工，他们心里觉得内疚，好像欠了孩子很多东西，
对，
那什么都给他了，物质上面呢满足他的需要了，
那我们的孩子开始慢慢长大，那长大以后在各方面其实他们的需要都特别特别的多，我们父母亲一定要留意他们的需要，这是我们做父母的应该花一点的心思。但是如果我们的父母亲，我们听众的这些孩子们，他们在学校，住在学校也好，或者是跟父母不在一起的时候，曾经黄医生你也讲过，就是说用电邮啊，用电话跟他们保持联络，那这个也可以建立亲子的关系，是吗？
是，无论家长在哪里，孩子都需要感觉到家长是爱他们的，家长是关心他们的，家长是了解他们的，所以这些是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代替的。所以如果家长可以这样，孩子就可以跟家长有一个良好的关系，有个安稳的依附，导致他们可以有健康的成长。
是的。在这个恩惠型的父母这一方面啊，我知道黄医生你也有一份报告是在北美做的一个调查，所以在很多的父母当中，在北美的家庭里面，这个恩惠型的父母这个比例是很高。
在北美的研究显示，哪个恩惠型的父母和哪个疏忽型的父母大概都是三分之一。另外哪个纵容型哪个威严型都大概是六分之一。这是在北美研究的结果。我相信如果我们在中国做完成同样的研究，哪个可能哪个恩威型和哪个疏忽型都是六分之一啊，
就是比较低一点。
对，
但是那个纵容型和那个威严型确实三分之一，
对对，
比较高一点。
刚才赵老师也说了，我们中国人的父母比较这个传统啊，威严的父母比较多。那这一方面听了今天的分享以后呢，我相信做父母的就开始要反省一下。也想问一下，有位听众朋友他就问，就是说孩子呢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就是对异性有兴趣，那谈恋爱，但是父母亲就反对，那应该怎么样去疏导孩子对异性的一个交往呢？
通常如果父母反对啊，也不可以拦阻他们，因为这是他们荷尔蒙的反应，你不可以停止他荷尔蒙吧，
这是很自然的身体的一个发育。
对，
所以唯一父母可以做的就是设立那个健康的界限，所以父母可以跟孩子说当你有医生的关系的时候，有什么是可以做的，有什么是我可以接纳的，有什么是不适合的，那么跟孩子教导他们让他们知道怎么样才可以跟医生有一个健康的关系。所以一方面就是跟他们说你们身体上的接触的程度 有多少，他可以跟他们的年龄跟他们设立很清楚的界限。
身体上面的接触，就是说你不能够拒绝孩子不跟异性朋友来往，因为这是他的生理，他的
自
然的需要，
自然的发展。
但是你要给他一个很清楚的界限，告诉他说要怎么样来往，尤其是身体上面的界限非常的重要。
所以作为家长，你也要留意他跟异性的朋友那个关系。我们要看是否健康的，如果不健康就要帮他去处理，如果是健康你可以继续留意他。
是是，那父母亲的关心跟留意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如果这个孩子他在外面念书住学校而跟异性朋友来往的时候怎么办呢？
其实情况比较困难一点，所以希望当孩子离开家的时候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基础，他们已经有自己的价值观，他们已经有自己的立场，所以无论他们去哪里他们已经可以做出最好的选择。
就是在他们要到学校住校之前，父母就给他们一些预前的这个教育，告诉他应该怎么样跟异性朋友来往。但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在这一方面就有一些缺乏，就不知道怎么样去帮助孩子。所以之前的教育是非常的重要。
对于基督徒的家庭和那个教会的角色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希望教会也可以关心到外来的学生，可以接纳他们，让他们觉得教会就是他们的家，虽然他们已经离开他们的原生家庭，但是可以加入的教会这个大家庭
里面去。教会的支持，教会的关怀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纯真的面容，轻轻你的小指头，但愿时间在此刻停留。孩子啊，我心被你牵动，如何才能将你爱够？和我在天父的怀中，其实神才是爱的源头。紧紧握着你的手，未来的路我们一起走。感谢慈爱的天父，赐给我亲爱的小弟兄。
在我手边呢，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就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他说在教育孩子的现实生活里面呢，他们做父母的很努力，很努力的想好好的把孩子教育好，所以就看很多的书，就去买很多关于这一方面的书，也尝试了用很多的方法，但是发现呢，孩子呢就是他的学习成绩呢不是很好。那现在这个孩子呢已经读高中二年级了，再有一年就要高考考大学，所以父母亲很担心。那父母亲就问怎么帮助这个孩子呢？
所以当我们要了解孩子的情况的时候，他的成绩只是他生命的小部分，是他整个生命整个表现是怎么样，他情绪生活是怎么样，他社交生活是怎么样，他的 教会的生活是怎么样，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留意的，他跟父母的关系怎么样，所以不但要注重他的学业，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培育孩子有一个多方面都有平衡的那个成长，
嗯，
这不单只哈、培育孩子他懂得怎么样读书，他们怎么样得到好的成绩哈、因为这不是神给我们孩子的目的，
对，
这做父母我们的责任不是要他单单有好的成绩，我们要教他怎么样做一个负责任的人，
嗯，
怎么样可以为自己负责任，
嗯，
怎么样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嗯嗯，我知道黄博士还有两位老师一连串呢在这里呢接受了这么多的访问，那在这一次的结束之前呢，我也想请问黄博士，就是说我们做父母的在教育孩子方面呢要特别留意哪几方面。我知道有些父母亲因为两个人都想好好教育孩子，但是意见不同的时候呢就影响了这个孩子的成长，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一些提醒呢？
嗯，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父母跟神跟天父的关系是非常的重要，
嗯，
所以如果我们跟天父有好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天父的爱去爱孩子，
嗯，
孩子最需要爱的时候就是他最不可爱的时候，你明白吗？
对，
就是他发脾气的时候，他跟你说你是全世界最坏的父母，我不要你做我父母，这是他最需要你去爱他的时候。如果家长没有跟天父有这个基础，没有经历天父的爱的时候，在孩子最需要爱同时最不可爱的时候，没办法去爱他们，
嗯，
那么导致孩子受很大的创伤，所以第一最重要就是我们自己跟天父搞好那个关系，
嗯，
所以导致我们可以用天父的爱和在那去爱孩子。第二就是夫妻关系要搞好，因为夫妻有同心有合作培养孩子，如果夫妻有不一样的地方，他们必须要认识这些不同的地方，他们要互相接纳，他们要互相尊重，因为神给孩子有父亲有母亲，有母亲，他们父亲不是母亲，母亲不是父亲，孩子需要父亲，孩子也需要母亲，
对，
所以如果家长可以这样，如果他们之间有分别，就可以接纳，可以带着彼此尊重，你用你的优点你的长处培育孩子，我用我的长处饱尝你的短处，所以这是最理想的。第三方面就是要注意跟孩子的关系，我们长大我们需要跟孩子建立一个安稳的一个依附的关系，导致孩子在当中感觉安全，孩子可以跟我们开放他的内心的世界，孩子可以信任我们，所以这是孩子成长中最重要的基础，就是这个安稳的基地，那个安全的避风港，当他面对人生的问题的时候，他可以有信心，他可以有把握去面对。
是是，有没有补充呢？
我想就是父母要培养孩子啊，提供他们有一个平衡健康的发展。中国人呢就是太重视那个功课成绩了，
他的
这学业，学业好不好，就好像学业就是代表他将来他的未来，他的幸福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对，
这个是给那个孩子很多的压力，也给父母很多的压力。
对，
也有很多的比较，我的孩子跟你的跟其他人的孩子那个比较，好像孩子成功了，他的学业好了， 我就成功，我就是一个成功的父母，也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也是不健康，所以就是按着孩子的他的独特性去培养他，还有是那个全面的
全面的，
不要光是注重那个学业，他的功课，他的将来进不进到大学啊，找不找到好一个工作啊，就是光是这一个不行的。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许多的孩子，他们懂得怎么样念书，他们懂得怎么样得好的成绩，
对，
但是他们不懂得怎么样做人，
对
对
对，这个品格教育、人际关系呢，很困扰现在的青少年。我们也真的是看到很多很多的大学生进到最好的学校去念书，但是他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会，
不会管理自己，
对
对
对，而且他也是感到不知道为什么要读书，
对，
拿这么好的成绩是为了什么都不知道，
好像为了父母了，为了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的梦想。
有许多研究给我们看见、啊、一个人的成功不在乎他哪个 IQ， 他的智商、而是在乎他的情商，他的 EQ、
EQ 就是
EQ， 就是他认识他自己的情绪，他可以管理自己的情绪，他可以管理跟别人的关系，他有同理心，这是就是决定一个人的成功。这就是那个单回的能力，是不是这 resilient？ 是现在许多的研究也给我们看了这个
抗这个压力的能力
比较
弱。比较弱，
他们人是不能承担压力啦，不懂得
挫折，
疏导他们的情绪啦，管理自己啦。
就是当他们面对失败的时候，怎样就从失败的当中能够反弹回来，怎样的处理自己的情绪，
去面临自己的问题，就是说他不能够接受失败。当一失败的时候，他不懂得怎么去面对。
这就是缺乏 EQ、缺乏情绪能力的孩子的表现。
所以父母亲要全面的，不要只看重他的学业。今天太多的父母亲呢，要求我们的孩子就是功课好就行了，但是忽略了那个品格教育。
你知道吗？全世界最成功、最富有的人是谁？
全世界，
天赋。
是 Bill Gates 吗？
黄博士叫什么？
那个 Microsoft 的创办人
啊，创办人 Bill Gates。对，
你知道他在大学的时候，他退学，他 drop out 吗？
对，
他没有
完
成他
大
学，他爸爸还要他去哪个哈佛大学，要他念好哈，但他没有毕业。他没有毕业，
我听说好像只读了一年就退学了。
对，
然后他就自己到外面去创立他自己的事业。
学业不是最重要的，一个人的成绩不是最重要的，而是他拿情绪的能力。你看 Bill Gates， 他情绪能力很好，
对，
很好。他为自己定下那个目的的时候，他可达成他的目的。他有同理心，所以他现在用他的资源帮其他的国家、其他的有需要的人啊。
讲到这里的时候，有一个母亲呢，她有一个儿子读大学，但是呢，这个儿子呢读了两年的时候，就发现好像学不到东西，他就想出来，就是去做一点他想做的生意。那他的妈妈就很紧张，你一定要读完大学，那我们怎么帮这个妈妈呢？
所以这些孩子我会问他们，你念书你读书怎么辛苦是为什么？有些他们会讲是为母亲，是为父亲。
对，父母亲念书的。
所以
很多，
这不是很好的动力。
是
啊，所以如果他们可以说是为我自己的，那么他们才有那个从内心发出的动力。所以他不是为别人去读书念书的， 所以做家长啊，我们要教导孩子，他们做的东西是因为他们喜欢，是他们自己有动力去做，
嗯，
不是为了讨好我们，不是为了讨好父母而去做，
是的，
因为他们这样做的对他没有意思嘛。
嗯嗯。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帮助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就是让我们的孩子明白读书是为了自己读，不是为了父母读。如果今天我们的孩子是为了父母读的话，可能我们就要反省，
父母是辛苦，孩子也是辛苦。
非常谢谢啊，这个黄博士最后的这个分享，我觉得非常的宝贵。对于收音机旁边的父母亲，我们做父母亲要留意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一定要建立起来。当你跟神的关系建立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去爱那个不听话的孩子，而不是用你的自己的情绪去管教他。第二呢，夫妻关系一定要好，两个人要彼此的配搭。如果丈夫在这一方面有恩赐的话，你让丈夫去教；妻子在那一方面有恩赐的话，你让妻子去教孩子。两方面彼此配搭，关系好的时候，孩子也能够健康的成长。第三呢，就是要留意跟孩子的关系了，就是我们说要有一个安稳的依附的关系。这样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的孩子也好，我们的家庭也好呢，就一定能够幸福快乐。非常谢谢三位的分享，特别谢谢黄博士您的分享。希望神大大的使用你们，也使用这个节目，让更多的爸爸妈妈们能够得到帮助。谢谢，
谢谢。